祭就以立心迈向火炼时代的得胜意象。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林月牧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祭就立心呐、啊，所以旧的也要看一看。哈利路亚，我们进到2022了哈。那么进入新年，去年的意象会不会像是一般所说的叫做过时的黄历啊？就变成没有用的东西呢？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人都在过年哈，但是会不会过年其实是有差别的啊。我们过了年，进到2022，是不是有新的意向？刚才师母已经跟我们讲了，新的年度意向大家也看到了，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要想一想。这个过年每一个人过法不一样。有的人他生活很有仪式感，所以对于进到新的一年要换新衣服，要做很多的安排动作。那像我这个人，我是蛮缺乏仪式感的，我很多事情只看真实的现象，所以过年就好像过日子一样。但是既然要过，就要会过。会过不会过，其实差别很大。我今天和大家讲过年的心法。其实日子怎样过，过年如果不会过，那过了就过了，过年像过日子一样。那但是这个日子怎么过，关系到心怎么过。有些时候一个人是环境过了，但是心还留在去年，这样的情形也是有的。所以我们这个新年的时候常常引用这一节经文，诗篇65篇第11节，你以年岁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这个路径都滴下脂油其实就有回顾的意思。当我们在匆匆忙忙经过的时候，每天有很多的忙碌，但是回首去看，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了一个年头，有多大的变化，变了多少，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比较清楚一点，比较知道说，其实在上帝的恩典里，我们是经历了什么。在上个礼拜，我在台北是和大家讲这个以赛亚书第54章。那54章的第1节到第3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第2节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我是用这3节经文来和大家讲54章的整章。如果你没有听的话，我会建议你去听一听，因为那是这个在有根基的状态底下去成长，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些观念。而这个观念，我想大概师母和日马长老他们是读圣经读得很认真的哦，这也比较深刻讲到的。北京有一些认真读圣经的人，他们有听了那个信息，就比较有强烈的反应。因为其实说那个信息说蛮深的也蛮深的，但是如果没有进到深处的话，我们在浅滩里边，这个对未来恐怕不会够用。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一段经文，它的基本的一个意思是，经过了一些羞愧荒凉的岁月，这个第4节说，不要惧怕，因为你并不是蒙羞，也不要暴愧，因为荒凉的诚意，曾经经过一些荒凉，曾经经过一些羞愧，羞愧就是失望，希望落空。但是进到新的时代啊， 他这里说你必忘记你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这里边讲到忘记和不再纪念，好像过了很多事情，当时间过去了以后，其实无论曾经好曾经不好，其实都过去了，但要过得去才不会难过。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一种生活的智慧。有些人一件事情耿耿于怀，永远过不去，那么即使是环境变了，他也一直处在难过的状态底下。这两天有一位因为出事而隐居了，这个被隐藏了两年的有名的歌手啊，在这个跨年的时候才重出江湖嘛哈。那么他在出来的时候，他在他的 FB 上面发了一点信息，那讲了一句话，他说要把过去的不愉快把它放在马桶里边冲掉啊。那这个他这个不愉快怎么冲掉，这个确确实实这是他的心情的表白。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师母看到一个人，这个看到这样的人知过能改，我们总是为他高兴嘛，啊，这是在庆幸说有些人他幸好他因为发生那个事情所以跑回来了，否则的话像有一些人在对岸呢，恐怕会留住会更难过。所以什么才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有些时候福祸相因，这个都需要好好的想一想。所以这里讲到要忘掉，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要忘掉呢？我们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这个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似乎过去的事情也必须要忘记。十四节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其实我们可以忘记背后，但是有没有看见未来，有没有看见面前，知不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奖赏是什么？这个奖赏是从上面来的奖赏。所以在诗篇103篇的第二节，请帮助我念下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些恩惠。所以这是说明说，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忘、应该忘、必须忘的，而有一些事情其实是不要忘比较好。比方说像得到人的恩惠，被人辜负、被人伤害，那件事情留在心里就是伤害，对吧？得到恩惠这件事情，懂得感恩是让我们心情快乐，而且是我们恩上加恩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对神对人，爱神爱人，有一种智慧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把不愉快的放下，过去，那把得到的恩惠要记清楚，要常常把自己放在蒙恩的感觉或心情底下。那这个道理其实是很清晰，应该没有人会反对，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许多人都相反的过日子啊，他们就是难过的事情拼命努力的留在心里边，让自己一直处在难过的过程里。然后呢，这个好的事情，别人对我们的好处，有些时候好处已经享受了就完了，所以就放掉了，那反而没有一种感恩的心，那这是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讲说过年的心法思想要知道怎么过，其实有些事是过得去就过去了，那有些事情应该留住的，好的应该留得下来。那么在诗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是怎么能过呢？有一个字，有一个关键点，叫做变。旧的事情要让它虽然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对今天我们仍然有用的话，它就可以变成新的。所以我们如果日子要过得好，需要会变魔术，我们 这个昨天和师母在看看这个刘谦在日本变魔术啊，变得很神奇。但其实上帝的魔术 更神奇，我们要点石成金，要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好的变成好的。这个听起来好像 我跟你们讲，你们听起来好像说很遥远，但是不是的，真的要学会这个心法就会变。常常觉得说上帝给我们的一些应许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如果离生活很遥远，那么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没信对。在这个前天我们去和 Tina 那边的一个聚会啊 Gina 那边的一个聚会，那么其实我们就特别强调一个点哦，说其实这个生活啊，如果说能够把信仰生活化，所有的圣经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要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确确实实的经历，那这样才会过得好。那么我在讲说过年的心法，这个 用心去体验，用心去应用，真的就会过好。所以我们讲说其实所谓的过年呢，过去这个心法要知道说我们活在现在，就是让过去与未来产生一种美好的连结。所以今天给大家的讲义，我们提到过年常常说要怎么样弃旧迎新，但是也要温故知新，要在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价值。因为什么呢？因为活在现在是有智慧者的生活要诀，这是越来越多人很简单很简明的说这句话。但什么叫做现在？现在就是过去的累积嘛，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过去存在于现在，什么是未来呢？未来就是我们现在处理好或者是弄得不好就变成未来啊，是这个话大家应该很容易听懂。所以我们活在现在就要汲取过去建立未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进入2022的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应用过去，活好现在迎向未来。这12个字陪我念一下好不好？应用过去，活好现在，迎向未来。我们相信我们因着主的怜悯，我们都是有智慧的人，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应用我们的信仰。因为未来是要用过去和现在来足够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要今天所讲的要记旧立新，记住旧的里边有用的而建立新的。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主，仆人向你深深的求恩典求怜悯，因为何等的盼望把你给我们的应许和启示和弟兄姊妹彼此分享的清楚有力量，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得益处。但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种种的辛苦，有种种的不容易，需要靠着圣灵的恩膏帮助才能够达到我们所盼望达到的目的。求你在这个时候显出你的同在，向每一个人来启示，无论任何时候任何人听着信息都知道是你对我们说话。求你特别恩膏仆人，让仆人能够与你同在，与靠着你的灵能够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合适。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讲到祭旧立新，要温故知新， 所以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并不是过去了、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学会了、那么其实未来其实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因为这里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个我们荣耀的生命不断的显大，然后讲到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过去的意象不是过时的黄历，而是现在的基础以及未来的建材，这我们需要了解、那么在刚才所读的今年的年度意象，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请再陪我念一下好了。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顺便讲一点点圣经的小常识，在和合本的圣经啊，有括号的地方，但是有圆的括号和方的括号。圆的括号呢，它是内文的申述，所以这个称为解号，这个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要读的。那方的括号我们等一下 会看到好多个啊，那么它是补充的解释啊，这个就称为括号。其实那个我们在念的时候就不要念啊，这样才一起读的时候才会比较顺利啊。所以我们今年的年度意象告诉我们说，有火炼的试验会临到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怎样欢喜。这样的一切的试炼临到的时候，其实是知道我们是遭遇到要来的事情是非常好的事情，必须要有火炼的试验，真金不怕火，才会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当每一次的试炼临到的时候，就是要使我们生命里边已经有的一些功力，已经有的一些能量能够显明出来，让它越炼越真实，越炼越璀璨的一个过程。所以在2022这个年，其实是有火炼的试验会临到。这个火炼的试验，如果对于没有信仰的人，那么也许他会感觉到，可以形容得很可怕，水深火热，天崩地裂、都可以，都不算过度的形容。我想今天我也很犹豫啊，到底要不要和大家多讲一点点2022可以看得见的事。礼拜三祷告的时候，那么祷告会的时候和大家唱一首诗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其实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对未来的事情是可以看见的，但是看见那些事对我们意义不大，我们怎么活好才是重点，你们会同意吗？这个任何一种环境其实都有越过越好的人，属神的人就是要越过越好。所以这些火炼的试验对我们而言是要使我们荣耀显现，它的环境或者条件，这样能够同意吗？同意说阿们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祭就而立心，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去年的经文就讲说祭就。那祭就这个2021的这个意象告诉我们，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死活都是好的。所以其实要知道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练习了那么久，如果还没有完全练好的话，要加紧功夫练好，就是要 活得开心，活得自在。所以我们说如何才能够活得很自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活得很自由呢？就要持守自由而成长的应许，让我们在每一个日子里边都可以活得很丰富很开心，但是 又能够在顺利的感觉里边 快乐的感觉里边自然的成长，好像好的父母亲 为儿女们、啊、预备很好的成长环境，生活无缺、幸福快乐，然后不断的成长。其实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如此，只是功课还是要学的。所以我们去年的意象是告诉我们要自在的活着，而今年呢就讲到说有火炼的试验，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这个叫欢欢喜喜的迎接试炼。我们要活得自在，那么自在才会自由，基督的信仰就是要活出自由来。但有火一般的试炼是必须的，那这一条路我们说有看见震荡而平安的路。有没有什么叫做震荡而平安的路？其实是有的了、比方说像这个设计的很安全的，我们叫云霄飞车，中国大陆叫做什么过山车、那很多人喜欢玩嘛。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设备是非常安全的，那么在过程当中无论是实施怎样的惊险都能够很快乐，对吧？所以其实未来的道路就是震荡而平安的道路。这句话怪怪的，但是陪我念一下好不好？震荡而平安的道路，你多去想想就会理解。然后接下来为什么能够欢喜迎试炼呢？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我们与主同在，那么要进入与主同在的光景当中，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才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嘛。这个总是同行一起同工、才会有同工的快乐。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那么这里讲到说进入与主同常同在的真实，我很希望，不知道需不需要有时间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清楚地讲什么叫做真实。因为现代人我们这个进到2022有一个课题会展现出来，那么简单说叫做元宇宙。元宇宙可以说是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一种连结嘛，而这个连结其实会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什么是真实的，对吗？那如果我们真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我们活起来就会 有力量，有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借着旧的以及新的意象，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迈向火炼时代的得胜意象。这个火炼时代对于有真金的人，真金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好的信仰。那么这个火炼是必须的，如果没有真实的生命在里面，那么火烧就是毁灭了，这可以理解哈。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意象讲到说持守自由而成长的应许，这雅各书一章25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在他所行的事上就必然得福。得福就是让我们做什么都开心，做什么都会成功。而这个详细要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这是上帝对我们定规的要求的一种比较完整的解释。在雅各书第二章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这律法很简单，就是爱神爱人，就是全心全意地靠着主的道，那么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关于这个意象的事情，得胜的意象，其实我们 有一些话还是需要提一下。箴言第二十九章第十八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放肆就放松松散，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个律法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你到沙地阿拉伯有沙地的阿拉伯的法律嘛，到中国，中国也有中国的法律嘛，大陆哈，那台湾有台湾的法律，各地有各地的法律。最近常常有人和我在讨论，像前天我们在基南那个聚会里边也讨论，也有人跟我们讨论到，其实每一个教会他所强调的重点不一样。那就像每一个国家他会有他国家的律法，圣经讲到许多的不同的这个不同层面的要求，但是你看重什么呢？我们看重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明明是有这样的存在，有些人如果他选择别的，那我们尊重他吧，啊，因为这个入国问亲，入乡问俗，各自有各自的坚持，但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所以异象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传递，而这个异象不是灵签啊，庙里边去求的灵签只是一时的有用。其实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你要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告诉我们说，其实道理是像我今天在要求师母帮我把过去十二年的年度意象啊整理起来。其实这个每一年的意象，它都是一个的建材，一个一个的组件，然后要把它构化起来，构造起来，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规模。这叫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过去的不是过去了，而是要让它成为已经拥有的。这样说大家理解吗？所以我还是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不要因为年过了就忘了。如果你已经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生命的人是怎样的生活？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今天把这两句话和大家做一个一般比较不容易这样去体会的意思连结。什么是基督？活着就是。你有主的道，知道就是得道。这是圣经，或者是这一个很客观的真理。我们常常说，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是知道怎么样的道，才能够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我只要是活着，有主的道，怎么活都好。每一个人会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活法，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见得别人合用，而且今天的生活方式一年以后不见得不应该还是一样的。这么说明白吗？所以活在现在，活着就是基督，怎样活都好。好比说，如果有我们的亲人，那因为疫情的缘故被留在国外回不了家，那其实要知道说，如果你有主的道，你就知道在那里有上帝的恩典呢，是好的。那能够回来和家里边的人相处，一起生活，那当然也很好，都好，只要有主的道。换句话讲，如果我们在做，有一些弟兄姐妹做生意，那做生意赚很多钱很好，如果赔很多钱呢，会不会很好？ 也会很好。原因是因为更多的有苦难经历在我们生命里。我在礼拜三和大家这个介绍一本书，那本书叫《死过一次才知道爱》。那我今天皮皮没有看到他哈，我啊病定了哈。哦，我是希望，我是建议你们愿意的话去看一看。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是一再强调的，人的生命要丰富要真实，必须要经过一些困难。按着圣经的说法，耶稣基督的道，就是你必须要死而复活，才有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才是荣耀的生命，才是好的生命。所以死对别人而言不是好的，但是对基督而言，基督徒而言就是好的。这样说可以理解吗？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样的信仰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那其实我去年讲了一年了，觉得其实也不算是讲清楚，这个必须要真认真的去体验应用，才会知道它的妙处。那么讲到知道就是得到，在诗篇八十九篇的第十五节到十九节，我觉得这圣经很好，你们陪我念一下好不好？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因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经把救助之力加给那有能者的身上，我要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们相信，至少我们希望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那么这里说知道什么呢？知道向神欢呼的就是有福的，他们在你的脸的光里行走。今天我们的这个启应经文诗篇第四篇的第六节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他听不到好处，但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我们进到神的面光之中，就会知道好处在哪里。别人看不懂的好处，其实我们里边也许会更大的欢乐，更加的喜悦。所以这里边讲到荣耀，讲到喜悦，十九节讲到说，你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经把救助之力加在有能者的身上，会有人帮助我们的。我们要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如果是活着就是基督，那么知道自己是基督，知道自己是自己活着是有方向的，有价值的，而且一定会有成就的，那这是属基督的一个真实意义。那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生活方式、生活内容里边会有欢呼，会有光照，会有帮助，会有力量。所以有很多经文我们都要去好好的 来思想。那么最近从感恩节开始，一直和大家强调这一节经文，欢喜感谢献上慰藉便是荣耀我，欢喜感谢献上慰藉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按正路而行的，我必是他得着我的救恩。你在任何环境当中有救恩，就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有帮助有力量的。但是我们要献祭去讨神的喜悦，非常非常的简单，只有两个字，一件事，就是感谢。 我们在一切的事情，面对一切的事情，像我刚刚所讲的，如果你是被困在美国回不了台北的，会不会感谢？如果生意做得不好，会不会感谢？先感谢再说，你一定就会越来越快乐，而且会越来越好。这里讲到正路，在以赛亚书30章20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就有人告诉你说你遭遇到什么了，怎么回事，该怎么办，这是看见教师。21节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后面你看不见，就是支持我们的，我们这后盾靠山，对吧？他无论向左向右，向左是正路呢，还是向右是正路？无论向左向右，你怎么过怎么走都对，只要这是正路，你要以感谢献上为祭。那么在这里讲到正路，他却在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以什么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这个好的路竟然就是艰难困苦，使我们能够成长。上帝是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我在上个礼拜讲到，其实永远的慈爱的意思就是他所关心的不是你现在好，而是你要进入永恒里边要好。好像父母对儿女不是让他现在很开心，而是让他将来能够成长，能够幸福。这道理也很简单吧。所以什么是永恒的恩典，这是需要去思想的。所以在哥罗西书1章19节到第十一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你们这个领受福音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就是对得起用他恩典呼召我们的，就配得上他的呼召，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是一切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显出我们是有忍耐力的， 有抗拒力的，有得胜的能力的。不是这个，不是温室当中的花朵，不是什么都不这个碰到一点点挫折就挺不住，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呵护，不是那样的生命，而是什么？一种真实的、扎实的、有力量的生命。而这里讲到说，在一切的事上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忍耐宽容，有很多人他要忍耐的话，就忍耐都非常非常的难看，要宽容啊，就觉得说实在是这个 好像我倒了八辈子的霉一样，老是需要去饶恕别人。到底是饶恕人好还是被人饶恕好？我是觉得饶恕别人比较好啊。所以其实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上帝要的是我们是成为有能力的人，可以幸福的过日子。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没有使自己越来越好，你幸福的过日子也白过，就没有意义，对吗？说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一个道理，就是这也是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罗马书6章4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新的生命，新的状态，怎么才能够新的生命，新的状态？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第五节说什么？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死过才知道爱，死过才知道什么是好的。经历过试验，我们的生命的我生命的好处才会稳妥。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那本书，或者是 跟大家介绍啊，有一些死而复活的体验。一个人如果真的知道死不可怕，那么其实一切就容易过了。所以这个与主同死，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也是一个伟大的成功的炼金炉，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试炼，能够成就。所以在以西结书这里有一段话是关乎意象的，这里说：人子啊，你们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延迟，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我要告诉你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意象都必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其实这个是告诉我们，去年或者数十年间的意象，有些人还没有做成，以为落空了，不会落空的。其实这经过一些过程，就是要去伪存真，要认识真理，进入真实。我们这虚虚晃晃的信仰没有用的。这二十四节讲到这里，二十五节说：“我耶和华如此说，所说的我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二十七节，一下帮我念来：“人子啊，以色列的家的人说，他所看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所说的预言是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再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有过的意象，只要我们是认真的持守，就一定会成就。这一段经文在新约里边有引用，那引用在哪里呢？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看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像贼来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会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地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也是上个礼拜我有和弟兄姊妹讲到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愿意我们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其实在现在的日子，这个时间没有了，也 不太许可我这个跟你们详细这个比较具体的诉说会有哪些事情发生。但是环境啊，这个是一个烈火焚烧的时代，所以我们讲水火无情啊，有些时候对人的试炼是很具体的，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有义居在其中。就是我这个义就是因信而称的义，就是在师母跟我们讲到说，在讲到这个 上次讲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嘛，讲到天城，天城那里讲到有羔羊围城的灯，那这个就是有异迹在其中，上帝的救恩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也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要内容。那么这，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我们和大家讲说要看见震荡而平安的道路，那么这个日子有火炼的试验，但是不要以为奇怪，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情。火炼的试验其实是万物结局进而的真相。今天我们所引用的经文的前面几节，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到十节，我们唱歌会比较快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万物的结局近了，第一件事情要彼此互相款待，这款待这两个字等一下我们还会讨论。那么在十一节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 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人，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全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下来才是这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有一些事情会发生的。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不要以为奇怪，因为上帝有应许，无论什么事情，有一句话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物的结局近了，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把两句话连成一对，那我们就会知道，只要我们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那么就会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特别的恩典。什么事为什么会觉得奇怪呢？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以下，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进到丰富之地。我曾经和大家讲到这一节经文，有一件事情，我们有些时候这个被拉去投资一个生意，结果被陷进去就逃不出来，认识了一个人跟他做朋友，或者进到一个婚姻里边去，那觉得说就像网罗一样很难逃，对不对？许多人曾经遭遇这些事情，但是你如果认识神，这里说你曾试验我们，像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都是谁做的？上帝造的。我们如果知道一切的事情的发生不是无因无由的，不是上帝失控了，而是上帝有祝福，那么在当下我们心会比较稳定，对吧？而且会比较容易过去，也会得到上帝所要我们得着的。如果 长期的一段时间保持在一种恐惧、愤怒、埋怨、怀疑，那么很多精神力量都白过了。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这里讲到说，不要以为奇怪， 其实奇怪这个字啊，其实是不太奇怪的哈。这个是这个 ekonizo 这个字，你会发现说它有翻译为款待，要用爱心互相款待，那么又接待远客的意思。在从前的时候，每一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的这个居住环境的人呢、啊，有不同的生活习惯。那么，如果说去开放家庭去接待一些人进来，常常会碰到一些小孩子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红头发、蓝眼睛的？那其实我们如果看一些事情觉得奇怪，常常就是少见多怪。我们经历不够多就觉得奇怪，所以这个奇怪这个字，这个 ekinizo 这个字哈，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什么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其实这个就是接待的意思。其实我们如果懂得愿意去面对，愿意去接待，那么接待的看起来是很奇怪，看起来是好像说看起来好像这个陷入网罗，那叫人落到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边，其实是碰到天使了。天使用很多赐福的方法，那么要赐下祝福的这个赐下一些祝福，生命的永恒的祝福给我们，我们在当下不太能够理解。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这个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以为奇怪，火炼的试验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这是正常的。所有的神的儿女，只要是上帝所爱的，一定都会经历一些需要学的功课，只是有些人学得很惊天动地，有些人是默默的在里面学，这样的差别而已。所以第十三节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就是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一同受苦要一同得到祝福。其实与基督一同受苦本来就是很荣耀的事情。我们如果这个有一个国家的君王来哈，那一下我们陪他上山下海，会不会觉得很荣耀？也小时候啊，做小孩子有喜欢的叔叔啊，那到家里边来，那就邀请说，哎，你今天和我一起去打猎吧。那跟他一起去打猎会不会很开心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一起去露营，那其实都有一定的冒险。其实所谓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啊。你平常在家里边这个很舒服啊，但是出去就会有一些状况会发生。那么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苦，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常住在你们身上。这荣耀的灵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力量的需要，里边要有一种真真实实的感受，真真实实的能量要显现出来。那么这个事情就像比方说那个叔叔邀我去打猎，那么也许他会给我一些这个猎装或者是什么样的装备嘛，要求我陪他去露营的话，那也会给我什么羽绒衣之类的事情，对不对？你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挑战的环境，才会有上帝给我们的装备，理解吗？荣耀的灵是一种能量在里边，就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环境，使我们必须要没有那些装备，没有那些能量就过不去，所以你就会有了。这时候听楚吗？太平的日子什么都没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要欢喜迎接试炼，是因为我们如果进到试炼里，就能够进入常常与主同在的真实里面。那么在这样的真实里边，要等到他的荣耀显现。这个神的荣耀就是在我们生命里边 一下起头是没有的，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神的气质，这以前我们讲过，荣耀就是神的生命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而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变得很大，就会一点一点的显出这个人的生命与一般人的生命不一样，这个人的生命有属天的荣美气质，然后荣耀渐渐显现的同时，就会有荣耀的灵，一种能量，一种真实的东西常常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今年要去盼望的。而这个荣耀显现，换另外一句话讲，就是基督的国度要降临。基督的国度其实讲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的形成，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以下，我来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好。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接着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讲什么？同死同复活。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父就是世界的主，就是一切的，就其实神是 存在于一切。天父尊重我们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生命有这个真实的分量，有真实的质量，以至于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敬重。上帝是一切，不是只有神敬重我们，但是这样的荣耀存在于我们里边，它是有温度的，是有力度的，是有价值感，是有尊严感的。你里边有没有这样的自己渐渐形成呢？有些时候人们一直在努力的是想要争取别人的肯定，为什么需要争取别人的肯定？自己不肯定自己。如果你里面有神的荣耀在，那么世界上任何人怎么样的看法对我们都没影响。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这个主耶稣讲 这段话，他也觉得很不容易，人不容易理解。所以二十七节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那我就不又不能不去。其实十字架的路是不容易的。但二十八节说，那时当这个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这个所谓的荣耀这件事情，与生命里边所形成的质量是紧紧的扣在一起，不能够区分的。不是别人虚浮的荣耀是别人给我们的，真实的荣耀是我们里面经过火一般的试炼而形成的。这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与主同在，就不会有担心。然后接下来就是十七章的第一节以下，所谓大祭司的祷告。耶稣说了话，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不是单指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人子？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这话都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正如你曾赐权柄给他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讲到说，知道就是一切，认识就有这个认识神，认识天国。在以后我希望跟大家这个讲一讲，借着 渐渐开展的这个世界的一些现象，和大家讲天国。那么 这一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节，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哪里，你们心里。那么这里你要看到方的括弧、啊、就是不要念的，就是解说的哈，心里或意中间，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个人里面有神的国，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神的国，因为我们形成一个形成一个环境，形成一个神的家，形成一种文化，一种遵从一种律法。那么是什么样的国呢？其实这个国是形而上的，而是生命去形成的。所以我们希望神的荣耀的灵常在，其实他这个 神的荣耀的灵常在我们里边，换一句话讲，就是基督的生命成长在我们里面。那成长在哪里呢？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请和我念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在你们心里。我们过年要有过年的心法，一切外在的一切只是里面生命里边的信念、信心、知识、智慧里边的神的荣耀显出来的。你要做成未来的这个幸福和做成永恒的荣耀，都在自己心里做。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欢利试炼荣耀显现八个字，今天同工已经把它贴在那里了哈。这个要知道试炼，那箴言十七章的三节说鼎未炼金，帮我念呢，鼎未炼金，炉未炼银，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他要熬炼什么？熬炼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现在如何？我们的心现在如果 还很脆弱，那么经不起一些风吹草动，整个信心就垮了。那么这个状态，上帝 把我们呵护得非常非常的安全，这有好处吗？所以鼎未炼金，炉未炼银，这个箴言还有另外一句，鼎未炼银，炉未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其实熬炼人心常常就是在人的称赞或是人的辱骂，像我们在十四节讲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心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有些时候那些别人的侮辱和别人的否定，别人的这个一些责骂啊，就是要试一试我们到底里面是怎样啊。如果一个人是天生是捡骂的，或者习惯捡骂的，那这个看听到人家的骂，就非常非常快速的去反应，那收集在心里边让自己难过，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人都这样。但如果我们有里边有神的荣耀，我们知道有些人他会对我们有一些不正常的反应，那是因为他自己不正常嘛。有些时候有些人对我们的一些侮辱或者一些攻击，其实是因为他不认识我们，总之一定有他的原因，这些原因其实都没有什么需要被他击倒的理由。会有许多事件的试炼，但是最大最大的试炼就是被人不尊重的试炼。这样说听懂吗？我们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学会了，那么许多事情就会容易了。所以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其实是非常完整的信仰的主题。那么请帮信仰的一个规模，请帮我念下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心，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这两节经文讲过很多次，还是很值得讲。首先是你是被爱的，然后要在分别为圣的信仰上面造就自己，要学会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自己。今天有些时候我们过一过，就感觉到不被神爱了，就飘离了神的爱的范围。那这个是需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然后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这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不是他怜悯我们而已，不是这样的意思而已。有一种怜悯叫做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理解吗？主耶稣基督怜悯世上的人，那一直到永生。所以这是我们希望我们在面对2022会有火一般的试炼，不要以为什么奇怪，倒要欢喜，因为这样会使我们荣耀一点一点的显现出来，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使我们越来越真实。所以我们讲结论要领圣餐呢，这个迈向火炼试验的得胜意向，让我们能够经历试炼越来越好，那么就要持守，帮我念下来，持守曾经领受的生命意向。过去的生命意向你会记得吗？去年的会记得吗？不记得的，不记得就是还没有在生命里。在生命里边，其实你念得起来念不起来不重要，但会活，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你怎么活都好，跟我讲，我怎么活都好，只要我是基督，对吧？但是要死了才会赚到，死了就有益处，就是死了才会赚到。这个去年的不要忘记，那么要建立迎向未来的荣耀信心，那是有质量的，有能量的，有力量的。所以在今年的年度，去年的年度意向生死属主显大基督，那今年的年度意向呢，要让我们一起八个字念一下，欢历试炼，荣耀显现。现在这八个字对我们会有意义了吗？希望能够有意义哈。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一起来唱诗歌领圣餐。